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是一个感恩的日子，这个周末是一个感恩节。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感恩。那昨天我参加一个团契，娱乐团契，娱乐小组，那他们弟兄姊妹有非常好的分享，真的是以后我们也多多的分享神的恩典啊。那所以在今天崇拜的开始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过去很多事情要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的，我们就好不好来在主的面前来一同献上感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同来祷告啊，献上我们的自己的全人全心来感谢我们的主对我们过去的引领和帮助。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你可能花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自己祷告啊，自己默祷，或者你可以开声祷告，你也可以默默的祷告，来感谢主对我们的帮助，感谢主他对我们的引领。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真的是我们有太多的感恩，我们要在你面前要来献上，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主你自己的信实，感谢你的公义，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主你自己的引领和帮助。主要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无论我们弟兄姊妹遇到怎样的处境，你都一如既往的帮助我们，引领我们。遇到困难的主啊，你都会成为我们的安慰，遇到我们高兴的事情也一同来分享我们的喜悦，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大事小事，无论是怎样的事情，主啊你都知道，你都明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让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蒙召的人。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更加的来跟随主。主啊，能更多的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能愿意更多的认识主。主啊，愿意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个教会当中更多的彼此相爱，在这个社区里面为这个社区能够在这个为你的为这个社在这个社区里面为你来做光做盐，主啊为你能够做灯台，主啊能够把主你自己救赎世人的美好的福音和我们周围的人乃至更远的人来分享。我们也感谢主，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也带领不同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中间来，让他们来看来听，主啊我们作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生活。主啊，愿主你自己也亲自来开启他们自己的心灵，主啊他们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愿意就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打开主，打开他们自己的心，把他们自己的生命也交在主的手中，因为这样主你必会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过去这个日子当中，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主你自己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继续求主你要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主。主啊，我们的软弱的求主你更多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里面能够依靠主就变得刚强。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困难的，身体有疾病的，有寻求各样需要的，主啊都求主你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你。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那每一天的生命，那都有主自己的恩典在其中。好，那其实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身上有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啊。但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来做他的门徒啊，我们要来在这个社区里面，来自更远的地方，能为主做见证，传扬他的福音，传扬他的救恩，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和我们一同同得好处。就像当年上帝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样，万国要因你得福。那现在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因着我们能够让别人得福。所以我们常常是说，这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所以我们在今年呢，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使命宣言啊。所以在这个要快到年底的时候，那我们分享的这第二部分就是以爱和生活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能够归向上帝，我们的爱，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借着向别人那个显明这样的恩典来传扬他的福音。我们不光是要说，我们还要行，所以我们要生活，我们以爱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情形，感谢主。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我们活在爱中，活在上帝的话语中，活在圣洁中，活出丰盛的生活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活在光明中，活在光明中。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八到十四节。那这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这段经文呢，一共有七节，那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第八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说到，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像光明的子女。其实那个像就是就是的意思，是光明的子女。好，第二部分呢就是九到十节。那在这里保罗说到，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那也就是告诉我们，活在光明中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十一到十四节，保罗在这里就说到了光暗之间的较量。简单的，我们可把这一段经文七节可以分成三个这样的部分。现在我们具体看一下这段经文，首先呢是在第一部分，就是第八节，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在这里特别使用一个词，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在基督里面。那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既然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就教导我们，行事为人就不要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一样，继续在他们的罪恶上有份。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的身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昨天有姊妹就分享非常好，那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有感恩，对吧？那我们不信主的人感恩会感恩什么？感恩我们的家人，感恩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你的父母等等，有很多的感恩。感恩你的同事，感恩周围的环境。有没有说要感谢上帝的救赎呢？不会。那但是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一个新的身份之后，他感恩的这个角度就不同了，内容也不一样了，所谓的层次就不同了，是吧？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我们真正感恩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同样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明白我们有上帝儿女这样一个身份，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和以前没有得救的人是完全不同了。不要再和他们一样，继续在以前所谓的这个罪里面有份。诗篇第一篇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要求我们不要与罪恶在同伙。我们曾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像以前没有得救那个时候的样子，还与这些罪恶同伙。有时候 我们的犯罪可能并不是我们的主动，乃是因为各样的试探诱惑，我们里面的罪就被牵引，所以才导致我们犯罪。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常常要谨慎，不要和罪沾染有份。那保罗告诉我们说，从前你们是黑暗的，但因着主的恩典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光明的人。既然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就应当活在光明之中。那什么是才算是活在光明之中呢？那我们如何活才叫做活在光明之中呢？我们常会说明人不做什么，明人不做暗事，对。那么我们不做暗事，所谓的光明正大的做事，公开的做事，是不是就是活在光明中呢？是不是？我们公公开开的做事，不遮不掩的做事，是不是就是行在光明中？是不是？所以你们看到，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比如说纳粹公开的屠杀犹太人，日本人侵华的时候公开的屠杀中国人，他们是不是行在光明中？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是不是行在光明中？我想很多人都不会。那再说我们现在加拿大，现在大麻合法化，过去抽大麻算是要偷着抽啊，现在抽大麻你可能就公开的抽，那你公开的去抽大麻，这是不是就是行在光明中？好，圣经里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他也告诉我们说，有人呢离弃了真道，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明明的羞辱就是公开展示的意思。公开的展示是不是就是活在光明中呢？那反过来，那如果有一些事情好像并不是公开做的，那是不是一定就不是活在光明中，不是行在光明中呢？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的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他是怎么去做的呢？他是公开的去做，还是暗暗的去做的呢？然后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明白，拿和接待两个探子把他们藏起来，他是公开的做的呢，还是暗暗的做的呢？好，所以这些事都是暗暗的做，那是不是就不是活在光明中，不是行在光明中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什么是活在光明中？不是以为明人不做暗事就是活在光明中，不是以为不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活在黑暗中，或者不是行在光明中。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教导，比如说主耶稣教导门徒施舍的时候叫什么呀？你们要在暗中怎么样去施舍，甚至你左手都不要让你的什么右手知道你所做的事情，说这样呢，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也看到是主耶稣常常自己是暗暗的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也常常暗暗的带着门徒离开所谓的公共的场合去祷告去休息。那么这样暗暗的做事是不是就不是行在光明中呢？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活在光明中，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的改变，就是不是以公开还是背地里所谓的暗暗的做事为原为标准。那什么是活在光明中？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圣经里看，保罗告诉我们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这是我们在今天 所分享的第二点内容，如何活在光明中呢？就要看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有良善，是否有公义，是否有诚实。这个诚实呢，也可以把它解作上帝的真理，其实就是真理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是看他的生活是不是活在光明中，你就要看他的行为的果子是不是有公义、有良善、有上帝的真理。那如果没有上帝的良善、公义和真理，即使你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公开的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不是活在光明中？是不是？我们说不是，也许他认为是，但我们说根据我们圣经的教导不是，因为他没有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真理。那同样，凡是具有良善、公义和上帝的真理的行为，也不一定都要对天下广而告之，但是却是行在光明之中。你暗暗地去帮助人，私下里常常为他祷告和奉献，虽然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你却是行在光明之中，活在光明之中，因为你有光明所结的果子。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当然也有那些确实见不得光，同时又没有上帝的公义、良善和真理在其中的事情，那就是保罗接下来所说的那暧昧无益的事情。保罗说，这样事情不要与人同行，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三点，光明和黑暗之间的较量。那光明和黑暗之间又怎样的较量呢？这个较量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呢？所以在这里保罗首先告诉我们，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那这个暧昧无益的事情呢，就是黑暗之中的而且不能够结果子的事情。这个正好与光明能够结果子是完全相反的。主耶稣在跟门徒讲天国比喻当中，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都知道，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里面，土壤里面，其中有一个呢是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呢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个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不能结实的意思就是不能够结果子，就是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无益这个词是同样一个词。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暧昧无益当中的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没有上帝公义、良善和诚实和上帝的真理。那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不用参与，不单不用参与，我们还要去责备责备行这些事的人。责备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曝光、揭露的意思。那对这个词我们当然不会陌生了。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做记者，曾经也在电视台做过一档栏目叫315热线。所以315热线，你知道从大陆来的，你知道315是什么日子啊？那做生意的人一听到315就比较害怕，老百姓就比较喜欢，因为这个是维权的日子，所谓维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我们做了这一档热线呢，那就是要帮助那些所谓老百姓买到一些质量差的东西啊，投诉无门的时候，那就来找到我们。好，有一次呢，我们就做一个节目，去到一个乡镇的医院去采访，因为有人投诉这个乡镇医院，他们用那个药水在挂吊水的时候，看到那个药水瓶里面的浑浊浊的，还有颗粒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病人这个被打了这个吊针之后呢，这个病情更加严重，所以给家人造成很多的困扰。那向医院投诉的时候，医院说这个没关系的啊，但是呢病人觉得应该有关系，所以呢就找到我们了，因为没有专业部门给他们回答。那我们就去做一个所谓的暗访，你知道暗访，所以是中国的记者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就是去暗访，拿这个小包就出去了哈。其实包里面是一个摄像头、摄像机。 那我们就去到那个乡镇所谓的那个医院去了解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药水是他们药医院自己有一个药厂生产的。那因为根据中国的医疗体制的规定，乡镇一级的医院可以有这样的权利去自制这个药水，所以他们有这个自制药啊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顺藤摸瓜就来到这个医院所谓的自制的药厂。当我们进入这个药厂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这原来是一个药厂啊。我们从外面看上去从外面看上去里面就是黑漆漆一片，没有人。我们就走到这个药房，所以生产这个药水的这个厂房的门口的时候呢，那玻璃有的都是破的，但是看到里面是破烂一片，那天没有人上班。我们从外面往里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水槽啊，那个到处都是污水，水龙头都是锈迹啊，很非常脏的那种感觉。我看了之后，我就感觉不用说是个药厂了，就是说从这里洗完菜到菜场卖，我都不敢买啊。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画面都拍了，拍了拍，啊，还会好没有人，我们就自己拍，然后就回去找到这个乡镇卫生院，啊，找到这个市里面的卫生局，我们就问这样的问题，啊，说这个自制药厂它的规定、管理、卫生条件等等，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他形容，然后这个卫生局的主管部门当然就一口否认，说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发生的。但是呢，我们就请他看我们拍回来的画面，然后他就无话可说啊。其中办公室另外一个人说一句话，他说这些人真是要钱不要命啊。那我不知道他这话意思是不要他们自己的命，还不要那些病人的命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要赚钱的。当时的一瓶生理盐水成本价不到3毛钱，卖给病人的时候就变成30块，是吧？就是上涨100倍。所以对于我们曝光这个自制药厂之后呢，那这个当然他们就后来就有很多的改善，就关门啦等等，就重整啊。那当然呢，这个把生理盐水还当作生理盐水卖出去的还算不算太坏。那后来我们又知道有人把生理盐水当作狂犬病疫苗卖出去的啊，那可真是一本万利啊。那对于这样一些没有良善、没有公义和真理的事情，保罗说就应当被揭露出来，所以我们就曝光是曝对了啊。那如何被揭露出来？保罗说什么？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也就是说唯有光可以显明在黑暗中的事情，唯有光可以揭露一些暧昧无意的事情。这个就是光明和黑暗较量的结果，光最终一定会得胜。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黑暗其实并不是一种存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暗其实并不是一种存在，它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光，黑暗才会出现。但是当光来到的时候，这个黑暗就会被赶走。所以有一个人他就出了一个题目来考他的三个儿子，说看看谁更聪明。他就这个题目就是他给他们这个三个儿子每人10块钱，那让他们去同时呢，还给他们一个大箱子，让他们就是每个人呢去用10块钱买很多东西来，看看谁能够把这个箱子能够全部的填满，箱子很大。那所以前面这两个儿子呢，都去买了很便宜的东西，什么废报纸啊、干柴啊、什么柴火啊，或者是一些棉花呀、等等，就发泡的东西能够填满的。那可是这个第三个儿子呢，他就买了两件很简单的东西，一个是蜡烛。另外是一盒火柴，那你知道他做什么？所以他爸爸回来看的时候呢，他们就每个人就把箱子里面放很多东西给他爸爸来看，他爸爸看第一个、第二个啊都没有点头，那看到第三个，说你买的什么？他说我就买一个蜡烛和火柴。哦，他两个前面两个哥哥就笑他，那这个人怎么能把箱子放满呢？你往里一放就没了，看不见了啊！但是呢，他的弟弟说别着急哈，所以他就把蜡烛先放在里面。然后呢，用火柴怎么样啊？就点亮这个蜡烛，然后旁边出个小孔，就给他们看。哇，原来里面都被什么充满了呢？啊，被光充满了。所以他爸爸就看了非常高兴。所以这个小儿子感觉就非常的聪明，因为他知道光可以驱走黑暗，可以填满这个空间。那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上帝的光可以帮我们驱走脚前的黑暗，可以为我们在黑暗中带来光明，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走在光明的道路上。所以上帝的话语的指引，我们就能够抵挡我们身边所以常常出现的各种的试探和引诱。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读圣经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这个应用是发生在每一时每一刻。很简单的来说，当你沮丧的时候，当你生气想发火的时候，当你想要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应付这样的情况？没有人在一起啊，没有人安慰你，没有什么活动能够引走你，让你分心，让你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那这就是我们应用神话语最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上帝的话语可以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心里有力量？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去想。当一个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你可能顺着小问题想到更大的问题，再从更大问题想到更大的问题，所以大问题呢更大的问题，最后大到一个程度你是无法承受，那么你整个人就崩溃了，你的情绪就不好了，是吗？那我们信主之后呢，当这一个小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不能让这个，作为我们常讲私欲怎么样，不能在里面怀胎。同样，这个小情绪你不能让它变得越来越大，你就要怎么样？如果你发怒，圣经告诉我们要及时止怒，是吗？你要及时止住这个后续的东西。甚至我们说，两个人之间，夫妻之间吵架也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能够把十年八年前的事情都扯出来。所以本来可以一分钟解决的问题，最后要吵上几天才能够完结，所以这个都是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很多的苦白白受，更可惜的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还会有白白的苦来让我们受啊！我们要常常的来用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当神的话出现，我们心中的黑暗就会被驱走。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当我们运用上帝的话来思想的时候，所以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就告诉诗篇告诉我们，就说这个人昼夜思想，这个人就什么变为有福。当我们常常把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思想的时候，就没有那个黑暗可以留在我们心中。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是最好的应用。我们常常，如果你在听神的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可是听完了之后呢，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常常怎么样让神的话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顺服在他的话语当中，不要把我变得很大，要常常说我要舍己来跟从主。 Deny yourself。 所以其实真正的黑暗不是你所遇到的问题，不是你遇到的那个麻烦，真正的黑暗是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当有这个黑暗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个黑暗怎么样才能够驱走？就要靠着上帝的话语。主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灯若暗了，你里头的光若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眼睛就是我们生命的聚焦所在。你我的生命聚焦在什么地方，这个是非常关键。如果我们聚焦在光明的事情上面，我们聚焦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面，那么我们的整个人也会光明，也会充满喜乐。但是如果我们聚焦在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困难，那些黑暗上面，那主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那什么是里头的光若黑暗？光怎么会变暗呢？那一方面是说我们里头的光明已经没有了，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原本的就是黑暗，所以当然就黑暗。那另外一方面，这个话原来是很简单的一个等式，主耶稣是在说人里头的光等于黑暗，这是一个矛盾。什么意思？人里头的光等于黑暗。主耶稣说，如果你里头的光就是黑暗， 他说你里头的光等于这个黑暗，那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那什么是人里头的光，怎么又是黑暗，怎么能等得起来的呢？这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认为这个人里头的光根本就不是光，本来就是黑暗，只不过人把这个黑暗当成了什么，当成了光。所以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其实每个人的想法离开上帝的话语都是什么，黑暗。但是你以为那不是黑暗，你以为你有哲理，你有道理，你是那个认为是光，那就麻烦了，你就觉得 不需要光了，而我里面有光了，其实那个光就是什么，黑暗。好，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人是做事正常的、合法的、光明正大的，但是呢，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却是罪，这是罪。所以我们处在加拿大这个社会，常常有一些问题搞得我们黑白颠倒、是非不明。我们人以为的是光，在上帝眼中，这个却是黑暗。如果我们以为这还就是光，那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活在黑暗之中了。在2009年8月19号，2009年，十年前了，北美有个很大的宗派教会叫路德宗啊，也就是信义宗，也来自全北美很多地方的教会，他们在美国一个叫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市中心啊来开会。这个会议呢，他们是一个一年一度的年会，在那一次的十年前的这个年会上面，他们就要投票来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要通过一份对同性恋问题的声明，这个问题大概声明包括三个方面，我具体记不清楚，那大家可以从网上可以查到。大概第一点就是我们欢迎所有同性恋的人进入到教会来，可以为他们证婚。第二呢，就是圣职人员，就是牧师啊、传道这样的人，可以是同性恋者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他们要通过这样一个声明，他们决定是在当天的下午2点钟投票啊，就在1点50分的时候呢，市中心就刮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叫明尼苏达州这个地方呢，它是明尼阿波利斯是个它的州府，是常常这个周围会有很多的龙卷风，没有错。但是呢，在这个当趟，因为这个教会是在当趟附近，当趟里面刮龙卷风，真的是从来没有过，很少的。那这个龙卷风过后呢，就除了一片狼藉之外呢，没有什么建筑受损，还好。那唯一受损的建筑就是大会这个会场旁边这个间路德宗大教堂，这个教堂顶上的这个十字架被吹倒了。而这个北美路德会的总办公室就在这个教堂里面啊。我们知道以前在中国发生过所谓的十字架被强拆的事情了。那这个明尼苏达州市中心这个路德会大教堂顶上的这个十字架被这个龙卷风强拆了啊，但是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不是人手所拆的。那龙卷风过后，大会继续投票，结果呢是以66.67%赞成、33.33%反对这个比数通过了这个声明。那大会以前的决定，此前决定说只要有66.66%就可以通过啊，三分之二就通过。但是呢，最后他们比数算出来是66.67%，就多了0.01%，就通过这样一个决定，这样一个声明。但我们知道这个龙卷风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初衷，但是并没有根本的扭转局势。那最后北美路德宗信义会就通过了对同性婚姻祝福等一系列的规定啊。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为什么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那可以吹倒大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但是还没有吹醒那些人的心啊？他们觉得我们是公公开开的做事，光明正大的做事，我们是活在光明中吗？那他们的光到底是什么光？他们心中所认为的光，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主耶稣所说的，其实就等同于黑暗。但是更可怕的是，他把这个黑暗当成了光。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一些赞成的主要理由，我其中引用一条，就是上帝把我造成同性恋，我就有同性恋的自由。你听明白这个陈述吗？上帝把我造成同性恋，我就有同性恋的自由。同性恋真的是上帝造的吗？我们知道同性恋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才会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上帝造的，并不是说同性恋比我们多糟糕，我们比同性恋多好，我们都同是罪人，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我们都是在罪里面，人的境况就是这样，罪不是从上帝来的，罪是人在背逆上帝之后才产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光暗不分呢，我们就很容易走迷失。以赛亚曾经对犹太人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我看不到这个经文，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是祸灾，有祸的。那这些人最终是有祸了。为什么他们会把黑暗说成光明？为什么会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因为他们这个眼目被这个世界弄瞎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就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耀着他们。保罗说，不是基督的光不照着他们，是他们心已经黑暗，他们躲避光明，他们还把自己里面的罪这个黑暗当成光来照耀。也不是说所有信耶稣的人你会自动的就能够有这样的光照耀，若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常常也会把自己的观念当成是光明。这样的话，如果人里头的光黑暗了，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狄欧根尼，我们知道他大白天呢打着灯笼到要穿街过市去，碰到谁就在脸上照一照，看看这个人做什么。别人就问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想找出一个人来，他说我想找出一个人来，什么意思？因为在他眼中所有的人都不是，因为他说尽管太阳照着大地，但是人心里却黑暗，所以他要用灯笼来寻找正义。那心里愿意接受真正光明的人才是活在光明中的人，可惜他当时没有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没有读到圣经，因为他比保罗还要早400年出生，他不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也没有读到约翰福音所写的，他不知道主耶稣来了，他不是太阳光，不是灯笼的光，他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今天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被基督的光照耀，或是基督的光，基督的光已经照耀他，他还没有醒悟，所以约翰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接受就是理解的意思，也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无论黑暗是否能够明白，黑暗总不能胜过这个光，所以这样也可以，这个接受也可以理解为胜过的意思，不能胜过这个光，因为光总要战胜黑暗，所以悔改是唯一的出路，醒悟是唯一的出路，依靠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那这是保罗在劝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悔改，要悔改信主，好让他们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就如同我们这些人一样，原本都是罪人，若我们不悔改，我们还把我们以前的罪当作是光，我们怎么能够得救？所以神学家巴克在《认识神》这本书当中就说到，要认识神是爱之前呢，首先就要认识神是光，约翰一书当中，约翰一开始就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然后在后面第四章当中，约翰才提到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是光，就是要首先 让自己知道我们在黑暗之中，我们愿意，我们也需要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诗篇二十七篇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就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活在光明中的人，用上帝的光来当作真光照耀我们。上帝的光本来就是真光，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黑暗也被上帝的光完全的驱走，就是上帝的光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以后每一天每一刻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是不是活在一个光中的人。这个光是上帝的光，它有上帝所结的公义、良善和真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感恩节，我们要特别的来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从此不在黑暗中心，能够活在光明中。愿主你今天对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拯救，让他们都能够愿意认识你，信靠你，成为光明的子女。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快乐，感谢神接着邓牧师把他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当中，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唱上一颂。
赞美战神万福